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我学会了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4日。在早期的讲真相中，我看了很多同修们发到明慧网上的讲真相的文章，可是一到我讲真相就不会讲了。最开始我用手机讲真相的时候，只要一拨通电话寒暄几句，我就把我在明慧网上抄写下来的讲真相的内容读给接听电话的人听，不管人家接不接受，我只管读我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学不会同修们讲真相时的思维敏捷，语言流畅。后来我悟到，同修讲出来的真相都是同修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理，而不是我自己悟到的东西，我是学不会的。后来我就对自己说，我要在大法中去悟，看看师父是怎么教我讲真相的。在不断的学法中，师父看到了我想讲好真相的这颗心，师父不断的开启我的智慧。只要在讲真相中，常人提出的问题我解答不了的，我就会在学法前想想师父在法中是怎么讲的，然后在学法中我就会看到师父法中的点悟。现在我可以用我在大法中悟到的理讲真相了。例如在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在讲真相中，常人说，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为什么要与政府作对？为什么要发酒瓶？为什么要搞政治？你们为什么不忍？等等。我对他们说，中共杀害了这么多好人，杀害了这么多同胞，你还叫我忍？你有没有正义？你能不能明辨是非？你是在维护独裁暴政的权利吗？这时听真相的常人马上就饿不起来了。我会继续讲大法真相。在讲真相中，我也会遇到这样常人对我说，你会被抓起来的。我说，是呀，好人信仰真善人，却被坏人抓来整。告诉你，心中牢记真善人，鸿福常伴善良人。当我说完这句话后，那人马上就笑了，再讲真相讲三退也不反对了。我常常对听真相的常人说，法轮功是最好的，法轮功是最真诚的，法轮功是最善良的，法轮功是最值得信任的。善良的人就会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了不起。在讲真相中，常人最喜欢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你在做什么？我就回答说，我在救人，我师父叫我来救你。很多常人听了后都很感动，都同意三退。在讲真相中我会说，人一定要做一个好人，人要真诚善良，要忍让。有人就会说，人善良就会被别人欺负等等。我会给他讲一堆的道理。几天前我学师父的经书《 红银六，通往得救的方向，这篇中的一句。守住传统善良，人品会高尚。我悟到，是师父在叫我告诉常人，做好人，人品会高尚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同修之间的问题，找自己后的体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日。想起曾经有同修说过，同修之间的问题最难解决，同修间的间隔最难打破，无从下手。针对这些问题，我向内找，看到了自己所欠缺的问题之一，是没有把同修之间的矛盾所暴露出的执着观念站在提高心性的机会角度看待，没有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问题。那年面对当地出现几个年轻同修离世的，被大面积绑架的，还有互相严重排斥等一些负面现象思考时，突然有一种警醒的感觉，认为这是有漏造成的，而自己也在其中，应该向内找，同时去找同修切磋交流。就这样，我看到了自己很多问题。首先是没能静心学好法，而且向内找的深度不够，甚至不能向内找。看到自己大多是追求数量、完成任务式的学法，背后有自我保护的私心和怕心，修炼的基点都是未私的，没有大法弟子的责任感。大法是教我们在常人中去执着，而我却有想利用大法满足执着的心。另外还有在正法修炼中的消极承受，表现上是身体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出现未老先衰的现象，为此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只认为是消业。同修说我这是法理不清，我的消极承受就是不能主动同化大法修好自己，主动铲除邪恶，不能把师父所要的放在第一位，不能主动做好三件事。同时在向内找的过程中，还发现与同修在配合上总是不能坚持，出现矛盾了就向外看，他怎么怎么样都是他的错，产生一种不理解，总想改变别人。在与同修的交流中，还发现自己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足，却不想反过来对照自己向内找。我想今后应该按照师父说的，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选自法轮大法书籍《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而且认为修炼中需要同修之间的交流。以上是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因层次有限难免偏颇，不足之处请同修补充指正，谢谢。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修大法，我变得宽容大度。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4日。我以前是园林工人，没读过书，在扫盲班里学的认字。虽然没文化，但为人非常强势，脾气差，很凶，得理不饶人，全家大小事都得我说了算，就连几个儿媳妇都是我挑选的，否则不能入我家门。1998年修炼大法后，我努力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我真是转变了世界观，坏脾气变好了，变得宽容大度，无私奉献，善良，不图回报。现在80多岁了，仍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第一部分，在家庭磨难中修去怨恨，修出善。一，患脑血栓的先生帮我修心。我先生得脑血栓13年，每天护理照顾他，大小事全靠我一人。照顾病人很繁琐累人，开始我也觉得很磨心，久了也挺烦，有时也会发脾气。先生就多次说我，天天练功，发脾气就没用了。这时我就知道是师父在借他的口点化我，我就忍住不吭声。渐渐的，我就在照顾先生的过程中，把烦躁心等等触及到的执着心都修去了，善待先生，细心照料。有一次，派出所警察来我家骚扰我，先生看到大法经书放在沙发椅边上，赶紧智慧地坐在旁边，挡住了警察的视线，保护了大法书。还有一次，我被绑架到洗脑班，先生给洗脑班人员打电话说，我老婆原来是很凶的人，现在脾气改好了，你们抓她干什么？她很善良，每天都得她来服侍照顾我。二，放下儿女情，看淡财物。相依相伴的先生去世了，夫妻一场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可先生走后第二天，大儿子不体谅我的感受，想分割我和先生居住的房子，分割先生留下来的存款，这都应该是我应该拥有的财产。我娘家人都觉得儿子们太不懂事，太过分，都为我鸣不平。面对这双重打击，我想我是修大法的，要跳出人世纷争，放下思念，慈悲为怀。我平静地对待这一切，房子是以我的名字买的，就得我来住。先生留下的15万元，我跟3个儿子平分。之后多年，每当祭奠先生时，几个儿子经常想方设法让我出钱，我淡定地面对这些事。疫情期间协党封控，多年不来看我的儿子家里买不到菜了，儿媳给我打电话，试探着问我能否买到菜。我说我住的地方可以买到，就给儿子家买了400多元的肉和菜。儿媳很感动地说，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我不计前嫌，爽朗地回答，你家婆是修法轮大法的啊。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功，以前那个强势的我怎能容得了儿子们对我这样？谁敢对我这样？要真敢这么对我，家里肯定搞得鸡犬不宁，反目成仇了。学大法让我看淡世间恩怨情仇，以德报怨，大法让我脱胎换骨。我给很多亲属讲真相，劝三退，有的当时不退， 但也打下了以后得救的机缘。比如我小儿子的岳母，多次给他讲真相都不退。很久以后，他收到一份真相资料，认真看过后，终于明白了，拿起纸笔来，找我做三退。第二部分，溯江后去怕心，向警察讲真相。2015年，全民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派出所警察知道我溯江后，就打电话，要来我家骚扰。以前被骚扰和绑架给我造成压力和阴影，过去每知道他们要来，我就赶紧躲到同修家里回避。这次警察说晚上要来我家，我就同前一样急速往同修家里赶。走在路上，忽然听到身后一个声音跟我说：你老是这样做可以吗？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弟子，于是我信师信法，克服怕心，坚定地转身回家发正念。晚上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我堂堂正正跟他们讲我修大法后受益的真相，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疑点，跟他们互动问答，解开他们的疑惑。他们听完后走了。第三部分，邻居们明白大法弟子是好人。我以前住在一个8层旧楼里，无人打扫，楼层灯泡坏了也没人管。我默默出钱买了灯泡，自己爬梯子上去，把每一层都换上新灯泡。我常年坚持清扫楼道，我从8楼往下扫垃圾到1楼。每月扫2到3次，自己提水从8楼往下清洗到1楼，每月1次。邻居们居住在整洁的环境里，夸赞大法弟子是大好人，因此有时遇到警察骚扰我，邻居们都会主动跟警察夸我的这些善行，警察听了都无话可说。第四部分，明白真相的警察们。一次我在街上发完真相资料，接着去邮筒投递真相信，之后沿路返回，看有没有被丢弃的资料。我看到一个女人把车筐里的资料扔在地上，刚好有4个警察模样的穿制服的人经过，其中3个没停步往前走，第4个警察停下，等3个同伴走远后，立刻从地上捡起被丢弃的真相资料，迅速揣在兜里离去了。2，我给一个邻居多次讲真相，他都不肯三退。后来有机会，我跟他先生讲，他先生一听就说，知道法轮功好，是听警察们说的。他是司机，每天接送在监狱里上下班的狱警。一次送他们下班回家时，车上一个警察跟同事们热烈地聊天。那个警察说，今天审了一个法轮功，人家说练功身体好，没犯法，我也没做坏事，就像一个人掉到水里救了自己，为什么不能说人家好？警察说，自己练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跟人家说？法轮功学员说，人家指师父救了我，肯定说人家好，应该告诉别人啊。还讲了藏字石、中国共产党亡、天井是人等真相。警察们听了都感慨地说，法轮功学员说的有道理，产生共鸣。我的司机邻居听了这些之后，又听我讲了真相，很高兴地三退了。他多次不肯三退的太太，听先生讲，警察们都认可，见先生三退了，这位邻居赶紧让我帮他三退。我修炼大法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师父时刻看护着弟子，点悟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组建妖股队中去执着，作者爱尔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日。2024年3月底，我们爱尔兰妖股队正式成立，全体队员共计9人，年龄从10岁至62岁不等。历经1个半月的练习，我们妖股队参加了2024年度在都柏林举行的欢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游行，并且在市中心 GPO 前的小广场进行了妖股表演。队员们齐心协力，打出的镲声刚劲有力，敲出的鼓声整齐响亮，沿途的观众无不欢欣鼓舞，有拍照的，有鼓掌的，有竖大拇指叫好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感谢我的队友们，是你们帮助我找到了我的执着心，让我下决心把这些执着心去掉。一，去掉怕麻烦的私心。我从小就兴趣广泛，在美国读研期间，虽然我学的是金融专业，但是也选修了许多与金融无关的课程，比如跨文化交流、商业伦理、项目管理等等。项目管理这一课程丰富了我的知识，但同时也让我明白了管理项目的艰辛与巨大的付出。今年2月中旬，当一位同修找我，让我负责筹建妖股队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太麻烦、太操心、太累，进而就是接二连三地推荐其他备选人，但都被对方充足的理由否定了。最后，这位同修说了一句：做大法的事不能有私心。这句话如同一声响雷，一下子把我炸醒了。是啊，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同时要完成自己下世前的誓约，怎么还能知难而退呢？当然，组建妖股队不是一件易事，将会涉及到制定行动方案、人员挑选、技巧培训、集训计划、队员沟通等诸多方面的事情，确实是很麻烦、很操心、很累。师父在《红营二妖股队》中说：妖股阵，法中神，法鼓声声都是真善人，三界除恶救世人，雄姿正念震天门，烂鬼哪顿。我悟道，妖股队是一个救人的项目啊，我怎么能用常人的学识和经验来衡量正是法的项目呢？这是一颗多么肮脏的私心，必须去掉它。法理清晰之后，我欣然接受了组建妖股队的项目。二，去掉怨恨心。我抱着高度的热情投入了项目组建，队员初步确定之后，我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打妖股的技巧。全队没有一个人会打妖股，那么作为项目负责人，我就必须得自己先搞懂，先掌握打鼓的技巧，然后才能组织其他队员练习。因此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收集资料，然后独自琢磨，反反复复的练习，最后终于感觉到自己入门了。我总结归纳出打腰鼓的三大配合：一、左右手的配合；二、手脚的配合；三、集体的配合。我把这三大配合融入到行动方案之中，并把腰鼓技巧的文字讲解和最传统的腰鼓教学视频发到群里，供大家参阅练习。然而第一次碰头练习就让我沮丧到了极点，好几个队员甚至连如何握鼓槌都不会，很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相关的资料，也没有去观看相关的视频。这时我的怨恨心就起来了，但我还是尽量安慰自己，下次他们会做好的。 可是接下来的几次，他们连单手击鼓都做得不好，更谈不上双手的配合了。我努力教他们正确的击鼓方法，可是总感觉到他们就是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打，所以老是打不好，而且还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我的怨恨心就开始膨胀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队员们的这种不屑一顾的行为真让我生气了，虽然表面上我没有表露出来，可是心里不停地抱怨，资料和视频都放在网上那么久了，怎么就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看，去练习呢？说话还那么高调。我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家了。以前在学法当中，我也粗浅地认识到，当我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而别人的言行又不符合我的观念或标准的时候，我就会产生怨恨心。我意识到，现在我这颗怨恨心又起来了。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脑子里开始回想师父关于向内找等方面讲法。我认识到，我这次又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了，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当我站在这些队员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行为也是事出有因的。首先，他们平时都需要去上学或上班，有的人甚至周末还要加班，很辛苦，回家后已经很累了。其次，打腰鼓并非人人都适合，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一点灵性的。再者，当时不少成年队员的年龄都是50岁往上，相对而言协调性是比较差的。由此看来，我不应该强求，而是应该随其自然。换位思考后，我一下子就感到释然了，甚至为他们的知难而进而感动。当我不再怨恨，把心放下来的时候，我发现队员们打腰鼓的技巧突飞猛进了。打腰鼓这一过程暴露了我的两大执着心。我庆幸有这些队员同修帮助我发现并去掉这些执着，衷心感谢同修，我的腰鼓队队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警察的骚扰，建议同修正念对待。作者辽宁省呼噜岛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5日。辽宁省呼噜岛市绥中县派出所警察欲骚扰法轮功学员，给一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说想去该学员家里进行所谓的走访。他还说绥中地区各派出所都要给在册的100多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之后派出所和街道要进行所谓的上门走访。他同时还说，这个也可以不上门。在前几年的所谓清零等骚扰中，一些农村法轮功学员写了所谓的保证，正法修炼是有标准的，当年没做好的学员有没有深刻反省过自己背叛师父的言行？即便是在明慧网上发了声明，是不是从心底里彻底认识到自己错了？有没有重新修炼，以后一定要做好的决心？如果只是把声明当作一种写了保证之后必须走的步骤，而心性没有真正到位，就成了走形式，是对修炼的不严肃， 也是对师父慈悲的不敬。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的，所以在听到这样的骚扰消息时，正念否定，不让警察有骚扰的机会，这是一种不承认。也有同修在以往碰到这种事时，出来的第一念是，警察都换成年轻人了，都是没听过真相的，如果师父安排他们跟我见面，那就是安排他们得救的。有个同修在新任村书记和乡书记事先打电话说想拜访时，说只要不是执法部门来，我都欢迎，因为我没有犯法。同修想的是，这些新来的乡长、村长都是没听过真相的，平时要是想给他们讲真相，还找不到机会，人家也不见得有时间听咱们讲。这次如果他们上门来，就让他们好好听着，利用好师父给的机会，让他们多听听真相，听明白。之后，村长来了一次，乡长又跟村长一起来了一次。他们来的时候，都是有点心虚气短的。这个同修平时不善言辞，而讲真相时，就感觉智慧源源不断，说了很多。最后，乡长说，你说了这么多，我们这不是白来了吗？同修说，也不白来，你们这不是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真相了吗？从那以后，什么所谓的清灵行动，这些人都没上过门了。还听说过一件本地的事儿，某次骚扰，有人问警察，为什么某某家你们不去？警察说，我们可不敢去他们家，转化不了他们，还得被他们转化了。提醒同修们，对警察不能有怨恨心、争斗心、怕心、看不上他们的心，其实他们就是众生，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被迫害与迫害的关系。要不就别上门，来的就一定是来听真相得救的。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街头巷尾的吹奏说强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号。近年来，街头巷尾出现了不少吹奏爱好者，每晚都在外面吹着各自心仪的乐曲，陶醉其中。我在楼上有时想静心好好学法发正念，不时地被他们高分贝的吹奏声干扰，不免觉得有些心烦，甚至抱怨几句。昨晚出门，我又看到有个吹奏的人在街边的小空地用高音扩音喇叭放大着自己吹奏的乐曲，还伴着炫彩灯光照明，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听不到，不知道他吹得好似的。我心想，你怕干扰左邻右舍不在屋里吹，到外面吹就行了，还扩什么音，炫耀什么，这就是噪音污染。这时我忽然想起师父的教导，师父让我们事事向内找，时时修心性。我就想，让我看到这些是去我什么心呢？强势，这就是强势之心，只考虑个人的喜好与感受，没有考虑到周围人的感受。我想到这几天与一位新认识的同修在一起学法，这位同修学法的心很虔诚，一直都坐得笔直，双盘腿，端捧书于胸前。但是他有个习惯，就是每次读错了，别人给他纠正时，他都要把读错的句子重复两遍。虽然态度可嘉，但我听着并不舒服。因为和别的同修一起学法时，有人读错字了，别人给指出后， 一般都是纠正过来，就往下接着读了。读错就已经影响一起学法同修听法的连贯性了，所以都是更正过来，马上继续读下去。可这个每次重复两遍的同修，让我看到的是不是也是一种潜在的强势呢？我想起一位同修写的心得交流中说，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中，在许多集体场合，想让别人做什么事时，一般都先争取别人的意见。如果别人不愿意，很自然的就放弃了，不勉强对方。在中国大陆，从上小学时，每年的联欢会，班里让同学们自愿为大家才艺表演，就经常听到有的同学被大家轰起来，某某某来一个，某某某来一个，弄得人家不想表演都下不来台。大陆也有很多成年人在一起喝酒时劝酒，勉强对方，这不都是一种强势的党文化表现吗？我是一个修炼中的人，很多理根本就看不透，只是当时觉得对，就想强加于人，让别人也认可。而且我还有一个一直没有修掉的性格特点，觉得一下子爆发出来才痛快，表现出来就是说话嗓门大，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急于表达胜于聆听别人的意见，这不就是典型的党文化强势的表现吗？这和那些非要把自己吹奏的乐曲让路人都听到的吹奏人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让对方感觉很不舒服，这正是我该修取的地方。自己遇到什么不称心的事时，特别是当周围的人所作所为影响到自己的时候，有意无意的爱小声抱怨几句，讨厌，烦人，这不正是不修口抱怨心的表现吗？这也是修炼人非常应该修取的一颗心呀。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呐，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我就把这几天遇到的这几件事的感想写出来，旨在与同修共同提高。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执着看视频带来的教训，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6日。我今年不到30岁，近期在明慧网看到了很多关于手机等设备教训的文章，有一些感想想写出来，希望能对其他人有帮助。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玩电子游戏，当时还想等长大赚了钱之后，就买些好手机、好电脑，方便玩游戏。当时母亲同修非常严肃地跟我说明了这样做的危害， 又给我听了很多交流文章。在这之后，我便不执着于玩游戏了，明白了这是很坏的执着，是来毁人来的。母亲是家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也是被家里人认为最有出息的人，在我小时候误入歧途的时候，也帮助了我，避免我掉入名为网络的大染缸中。也是因为母亲的影响，我才走入大法之中。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母亲开始看手机上的各种小视频。起初我并没有在意，但直到最近，我发现母亲几乎和之前判若两人。母亲以前体弱多病，为了治病寻医问药，可以说几乎散尽家财，也没有明显好转。母亲走入了大法后，身体恢复了健康，她一直陪着我，直到我工作去了外地。在我回家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母亲变得越来越笨拙。母亲一直被认为是个灵巧的人，什么事情都办得漂漂亮亮，而现在她有时连听到一句完整的话都很难。她经常用这个那个来表达自己要的事物，旁人急得不行了，她才正常说出。对此她还说是不言自明，心有灵犀一点通。我说一些事或许是这样，但很多事不是这样，尤其是在跟常人交谈之中，别人都听不懂要表达的意思，怎么能行呢？母亲说她会改。记得在我小时候，因为当地大法书很少，母亲就抄法，在和多人核对多次确定无误之后再给需要的人看。最近母亲总说自己很累，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是抄书累的，说着指给我看书架顶层的书，都是她抄的。我看了看，发现很多字写得非常潦草，也不规范。除了母亲去工作时的情况我不知道，我看到母亲在家时，几乎一有时间就会看微信或者别的应用程序的小视频，一刷至少半个小时起，一般要几个小时才尽兴。一天，我严肃跟母亲说起这个问题，母亲辩解说是为了增长知识，也没有耽误正事，以后和人聊天也可以侃侃而谈，不至于让人瞧不起。于是我问了母亲近期的一些时事，母亲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就全部都是喉舌媒体的说法。我对母亲说，如果实在想看，可以看同修的自媒体，怎么样也比这些强。母亲说上不去网。我问她平时也上不去吗？母亲说下载资料可以，想看别的话一看就断开了，然后就上不去了。我说那可能就是不应该看。正在这时，家里的亲戚来了，在和我母亲闲聊中，母亲又表现出口齿不清的样子。一位亲戚说怎么这样呢，另一亲戚说他不就这样吗？母亲居然回答说老了可能要痴呆。我内心非常震惊。当天晚上，父亲要把母亲抄的书全部丢掉，母亲和我都阻止他，不让他犯罪。父亲说你妈妈整日什么也不干，就抄这个，然后睡觉看视频，然后还说自己很累，好像劳苦功高的，抄也抄不明白，有什么用？他这个样子，我真的怀疑他怎么上班的。我对父亲说，妈妈从前的变化你应该是知道的，虽然他现在情况不太好，那是他的状态，话也不要乱说，妈妈的东西也不要乱动，对你自己也不好。父亲叹了口气后走开了。 这次事件之后，我跟母亲进行了一次交流。我问她记不记得我小时候爱玩电子游戏的事情。母亲说记得，并说现在我长大了，不玩了，做得很好。我说，但是你自己却又看了起来，而且无形中还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现在的种种不正确状态，或许都是源于此。母亲说，这么严重吗？我没想到，那我不看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母亲要去火车站赶火车，在一个类似美国西部拓荒时期的地方，两人骑着两匹马前进。母亲说渴了，饿了，于是我去买面包和水，回来却发现母亲不见了。在酒馆门口发现了母亲，母亲说太渴太饿，想进去。我说我已经买来了面包和水，吃了之后我们快些前进吧。之后抵达了火车站，工作人员说，你们差一点就赶不上了，还好来得及时，快上车吧。醒来后，我把梦和母亲说了，母亲说她也做梦了，一些细节和我说的一样。我说我这次本来不会回来，我觉得这次就是为了帮助母亲才回来的，母亲也同意。第二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手机的小视频应用程序都删除了。之后母亲把之前抄的书检查了一下，然后说，太可怕了，这是我抄的吗？于是母亲把一些抄的可以完善的书重新修改一下，实在没办法的就处理掉了。在之后的一个多月中，母亲确确实实没有再看过小视频和常人节目。有一天吃早饭时，父亲说，你妈怎么感觉不傻了？我说，我妈本来就不傻。在我离开家时，发现母亲一点也不笨拙了，而且精力非常充沛。母亲说单位同事和她聊新闻，同事说母亲回答得言简意赅，总能点到实处，和之前不一样呢。从母亲的经历可见，小视频带来的危害多严重啊，快丢掉那些不好的东西吧。以上个人所悟的部分因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戒掉手机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5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比较喜欢电子产品，电脑、iPad、手机我都特别喜欢。这有双面性，好处是我研究这些，学习技术非常快，感觉很简单，很快就能上手，安装系统等能帮助同修。坏处是，我比普通人更执着这些东西。我休息放松时，就喜欢看看韩国娱乐节目、欧美电影、小视频，平时也喜欢网上购物等等。我发现这些东西表面上感觉没有党文化的东西，但是只要看了就入迷，就非常消磨修炼意志，使你精进不起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两个小时挡不住，而且学法会犯困。我想突破， 很长时间也没突破，但想精进的心我一直都有。有几天我感觉脑袋懵懵的，像有种很不好的物质缠着，曾经我发生过不好的事，就是这种感觉。我警觉起来，决心放下这个执着。我加大力度发正念，每天长时间发正念，从开车上下班改为走路，来回要走将近一个小时，就用这个时间发正念。如果白天不能发，那就晚上回家发。九点整点发半个小时，平时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六点都发半个小时。有时候感觉没有力量的时候，请师尊加持自己的正念。发正念的时候，真是突然就能感到能量很强。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感觉状态好了很多，但那个物质还存在，我就向内找，发现我还喜欢看动态网自媒体视频，常人视频是不看了，但是动态网的视频觉得是同修做的，所以还有点执着，看看有什么新闻了，已经看了好久好久了，浪费了很多时间。有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赶紧把电脑打开，上动态网看看视频，边吃饭边看。同修说破网不好破，我从来没有那个感觉，看视频非常流畅。后来我下定决心把动态网网址从收藏夹中删掉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改成听解体党文化了，越听越觉得有意思。平时上班我也听，有时候在工作可能听得不是太入心，但是后来我回家发现，即使听得不入心也是听进去了，还是很受益的。当然师父讲法不能这样听，这样不敬师敬法。当我不再看小视频，不再翻手机之后，我发现我有时间看心得交流了。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好好看心得交流了。我把几个月的明慧周刊都下载下来，一个一个看，越看越入心，越看越愿意看。同修们在修心的时候那么苦那么难，都能够用大法来衡量，使我很感动。我感觉自己真的在一点一点提高。在一个交流文章中，同修讲儿媳妇举报自己的丈夫修炼，同修尽心尽力照顾他，包容他，把新菜买来放冰箱中，把旧菜拿走，儿媳妇都不依不饶，同修依然用法来要求自己。我真佩服同修修炼的扎实。我平时总是看不上我弟媳妇，嫌她事多，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就知道挑人毛病，电话不及时接，信息不及时回，就把我拉黑了。平时单位分东西我送给她，她嫌我送的东西不好。总之和他相处就是稍不注意就不知道怎么碰到他的神经了。现在我改变观念了，觉得他也没那么不好，也没那么过分，常人又没有大法指导自己，我也就释怀了。现在我真的全身心都能放在正实大法上，平时没有太多的杂念，走路开车没事就发正念，被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上班遇事能向内找了，以前有点事就发火，现在真的能够稳下来了，时时能够向内找。以前我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就会调整我的修炼状态，但是我无论怎么嘱咐自己，上班一定要把自己当成练功人，但是遇事就给忘了。但是现在我真的能够做到稳住自己的心了。过年后工作忙，各种事也多，我快两个月没发真相资料。自从我开始长时间发正念后，不知不觉一点点在改善。 前几天我出去发资料，怎么就是卖不出去，心里急切地想出去，但是怕心死死拦着。我背上资料出门了，当发了三个资料的时候，我内心深处发出来一种由衷的开心，不是欢喜心，那种开心真是无法表达，也许是我世界众生在开心吧。后来手里的资料非常顺利，全都发完了，一点压力都没有了。我认为很多事是一环扣一环的，比如说我一直在坚持背转法轮，过年后这段时间比较抓紧在背，在背的过程中悟到了很多平时读法时没有悟到的理，知道了向内找的重要，长时间发正念加上背法加上一颗想精进的心，一点点感觉各个方面都在进步。当然我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练功不是那么精进，救人的事做得少一些，这是我需要突破的，也是必须要做好的，我会努力做好。希望和我一样迷恋手机的同修一定要放下手机，修掉看手机这个瘾，抓紧起来精进实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